可能师傅的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我已经连续大概半个月出去讲课呀，做佛事，在家休息了大概在合肥休息了三天吧，就来了上海了。可能声音有些哑呀，但是可能听的时候，你有些听不清。大家呢，尽量呢认真听，也多呢谅解。人生呢就是这样，有成住坏空，也有不如意的时候。比如说这喉咙啊就不如意了，前两天做佛事，那个香啊点的太多了，那个殿堂里呀、庙里香点的非常多，你坐在上面讲课呀，夏天就开始燃香，就被呛的。但是这一次我就不需要了，我说你不要燃香了，再燃香就呛的不得了。所以总之呢，人呢要是不了生死，他的心身心就会被这个环境影响，这环境影响是很大的，影响他是很大的，所以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影响，包括心情上的影响。这都深有体会的，我相信大家也能谅解也能明白。所以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每一次学习都是诵经的，这是第三次啊，第三次师父有来，但是我听夏夜讲啊，他要尽量去发心成就呢，这个团体的因缘，他可能会去成就啊，会去找个固定的地方啊，会种种啦。但是师父也很随喜了，总算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件好事。对师父来讲呢，师父也有一些解缘的机会，能把佛法呢通过这样的因缘，以一个非常相应的因缘，如法的因缘，正当的因缘去传播出去。这也是作为一个宗教人士的职责，但我相信这份职责靠师父自己一个人呐，有心的话，有因心，但是没有因缘呐。所以既然有着这个因缘呢，师父也愿意去来做这件事情，也当是一个汇报给大家了，就是汇报给大家呀，大家有一些认知啊，这个因缘的所在和因缘的缘由啊，就这样了。当然每一次我们学习都会诵经，上一节课师父有一些小小的提醒，算是一些顺于此因缘的要求，说大家回去要读诵呢大乘经典，给一个推荐的呢是一个普门品。所以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呢，一开始都会送普门品，可能未来呢，假如说因缘非常好的话，我们还会送其他的经典，但是大家一定要回去去读诵。因为熟读之后才能合众。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诵的时候，大家有发现有一些音声的不齐，可能一开始都会有这样的原因，但最终最后呢，师父还是希望说大家都熟，都非常的能对这个经典呢能非常熟练的念下来。但是在诵的过程当中呢，慢慢我们在进展的学习是什么，要听这个法器的声音，敲的木鱼的声音，还有这个维挪师啊，就是维挪师是佛教的一个比较术语了，专门对一个出家人的一个职务吧，算是一个职务的称呼，叫维挪啊，不叫维纳啊。昨天我听一个居士跟我讲叫维纳，那加个维纳斯这还唱高音啊，但是不是这种啦，是维挪，他的意思就是领众的意思。所以大家在诵经的时候，你要听维挪师的声音，你要随着他的音声去读诵此经。因为佛教呢，大乘汉传佛教的宝贝就在哪里呢，他的度众生，一是讲经说法，二是他的共修，共修当中最明显的一种修行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共同的来诵读大乘经。在诵读的过程当中，你会随着这个音声啊，会怎么样，会融入这个气氛，就融入这个法的因缘， 那你可能不明白融入这个因缘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它最终会对你有一个很好的影响，这份影响最终就会影响到你跟这个佛法相应。所以有一些事情啊，是我们用我们一般人的知见和眼光是看不到的。所以讲到世间人是否眼光短浅呢，这有一些贬低之意，但是他的眼光总之是有局限的，他可能会看到现前，不会看到以后，他可能会看到以后，也不会看到现前，他可能在回忆未来的时候，就过去的事情，他可能会展望未来，但是这种展望也是有局限的，被过去的内心的阴影局限住了，所以就叫影响，后期叫影响啊。所以既然有影响，能有小的影响，但是也有大的影响，所以通过大家一起诵读大乘经典，就会有一些大的影响。它影响的最终的，要是谈到利益，大家比较明白了，它利益到底在哪里呢？它的利益就是在化解你这个未知的心。所以在佛教当中，未知的心到底是什么心？未知的心讲的非常明确，就是你未知的烦恼从何来的那个心，就能造作烦恼的那颗心，就叫未知的心。未知啊，有的人总问说烦恼从何来啊，怎么样去处理啊，但是他在想的过程当中，在追求断烦恼和解脱的过程当中，解决这个烦恼问题的过程当中，他还是用以往的眼光来摄取的，来考察的，所以这份眼光呢就叫限量，限量住了你的本有的智慧，也本有的能力，本有的眼光长远就被限量住了，就被限量了，懂吧？所以我们总被一个东西束缚住。有人讲说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它就是包含在这里的，它有天人阿修罗、地狱鬼出生，但是它最终去往六道还是由心去的。这最终还是要谈这个心的所在和心的问题，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被限量住了。但有人又谈说这颗心被定格了，是否定格了呢？要是对于一个人执着非常重的话，他就是定格。后来佛教就讲叫放不下，叫放不下呀。但是这份放不下确实是影响到他的，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都有认知，但自然有认知呢，那我们就通过佛教的一些修行方式，包括它的仪规和它的流程方法，来怎么样，来无形当中的让我们得受益，或让我们加倍，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随顺这个因缘，这个修行的因缘，而不知不觉的就改变。有的人说我明白了，我前两天在外地讲课，有个居士啊讲了7天，那有个居士下来就跟我讲说，他师父你讲的我明白了。我说那你说了明白都已经限量了，为什么说明白有限量呢？佛教不是压抑你，不是压抑众生，也不是在绑定众生，他到底是怎么样嘞？你真正的认知说我明白了这个的同时，他又回到了以前的限量，他又回到了以前的限量。你看我们只是思维一下，偶尔的灵光一动，但灵光的一动总是那么刹那，但过去了刹那的这个时间之后再寻找的话，好像还是以前那种感觉，还是以往没灵光之动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就叫被障碍住了。所以这种障碍在佛经当中就是刚才我们诵的那个回向偈了，愿消三障诸烦恼。所以障碍到底是什么障碍呢？业障、报障、烦恼障，宿世的因果感召现前的业。那比如说啦，业就有业呀，比如说这个喉咙啊哑了，被香啊燃了很多香哑掉了，哑掉了呢就是业障。为什么呢？因为你长了一个喉咙啊，这喉咙的出现 包括头为人身，包括人身有头啊、脚啊、五官、内脏，这都是因意而形成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些了解呀，要消这个种种的业障啊，种种的造作也要改变自己。但是报障呢，报障是种种果报了，种种啊，你身上出现的问题，心理出现的问题，环境生活环境出现的问题。烦恼障就是无明起来的烦恼，有原因的烦恼，有无明的。比如说平时你没有什么事，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心里就很烦，就很烦呐。你看个电视机它也很烦，出去转圈还是烦，你自己也明白一个意识，就是哎，我这个问题从什么地方来呢？我也没有什么事，没什么事，该做的做完了，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烦？这就是无明的烦恼，无明的烦恼，这就障碍住什么你了？就障碍住你本具的智慧呢显发出来呀、啊，就本具的那个智慧，那长远的眼光和非常大的心量，就会因为这样的障碍住了，就障碍住了。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佛教的持诵大乘经典，在这个持诵的过程当中，来随顺这个持诵的因缘，你就会消掉这个三障的烦恼。这种啊，作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人，他要相信佛有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佛有一个，你可以这样想吧，暂时一开始可以这样讲，佛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他的不可思议功德是什么？非人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为的就是限量住了，人所想的一切计划都被限量住了。你可能这种计划要有，但是不要太注重，太注重这种计划的话，太注重缘起，但缘起最终是生灭的，所以一切都属之为缘起法。那这个缘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缘起的话很长远，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是缘起，而不是一方面的。所以你要一方面的去理解这个佛法的内涵，也包括这个佛法的知见，就叫限量。所以现在的学佛也就是限量住了，所以他就不会处处都用佛法的知见来行事，只不过提到说我是佛教徒，我是佛子，我应当作为一个佛子应当做的事情的这个时候，他才会去做。为什么？就因为那个限量住了，被师父有提醒啊。传统的宗教的修行是从什么开始的？从送大家一起共修开始的。共修是修什么？是有个修行的相和形式，这样才能通过完成这个修行的这件事儿，才能升起那个念。那我们就不要下课了哈，直接就讲下去吧，还很麻烦的。那就是今天说的主题了。每一次师父都说来之前跟夏居士讲说，定个什么主题你来定吧，那没有什么主题，要师父你来定啊，说你随便讲吧，讲个主题就讲吧。还会讲，他说是在人为还是心念相牵呐、啊？师父就把这个主题定为了，通过他的讲话师父明白了，说要定为一个课题，他就听他的言语啊，就定了一个事在人为还是心念相牵。那我们就借由着讲下去，大家在这个修行的气氛当中，这个因缘当中来完成这个事的时候，在通过完成这件修行的这个事的时候，你的心念就会通过在做事的同时就会完成这个心念。所以我们就如同人呐、啊，在行路，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只脚在行，是相足双足啊都在走，双足啊都在走。所以这个双足都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事也会完成，念也会确定。其实在佛教讲说清净，修清净念，清净念是什么？最终呢，就是让你这个念真正的你确定下来，叫清净。 完全的确定了，真正的确定了，不变了，其实就已经清净了。但这个不可以讲成是我执啊，因为我执跟不一样的，我执是谈在染污的念上，但是谈到清净的念的话，就是清净。最起码我们干的这件事是向于清净的，是通，是既包含着世间的善法，又包含着佛法当中的修善断恶，最终来完成那个利益众生。最大的方向还是向于最终的那个利益众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完成这个事的过程当中啊，来慢慢的聚这个念。但你要一下说通过听一次的经几次，或者是把它定格的说上一百堂课。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了一个消息，从北方的城市传来的，我的一个好友啊，就是道友出家师傅讲给我说，有个地方说定课，定一百节课或者是定几十节课就能让他开悟。我说真的吗？真的可以这样的话，可以限量的话，那众生都能成佛的哈，最起码今生都能成佛，所以不能限量的呀，不能限量。人总是有好的愿望，但是好的愿望是好的所在，但是不要把它完全的人格化，就把这个修行的事情完全人性化、人格化，用人的格来定格，用人的思想来定格，其实就叫人格。大家要懂啊，佛教阐述的人格就是用人的思想来定格了，叫人格。它就确定一个道德的所在和规定，你要越出这个人格，你就非这个非人。那可能每个地方团体都有它的格定格，你要迈出这个定格，你就不是这个团体的人了。但佛教恰恰不是这样，所以就因为定格了，让很多人呐，把佛法看得那么不值钱呢。我总是说佛法是无上的珍宝，不是那么轻率的，它是妙宝啊，无上的妙宝，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佛教有句话讲说，知难行易，知道它难，但行起来易。你要是真正把它定格了，把它人性化了、人格化了，你就认为很简单啊，简简单单的。我听他给我打个电话说，《金刚经》32节课，32个节课，一个节课有十节，就是320堂课就可以让你开悟。我说真的吗？要是真是这样，那我出家这么久不需要一辈子了，就搞他320堂课我就完成了成佛道了。那我就是这样去跟这个法师聊天，但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的心就在思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但反过来仔细想想，可能用世间的常规来思维它有一些可能，但真正的用佛法来思维好像不可能。难道320堂课就可以成佛了，就可以了生死了？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有福报的人呢，可能他有宿世的善根，有因缘会在这个当中成就。但是总是来讲，芸芸众生啊数不清，但真正跟这种因缘相应的没有几人，真的没有几人的。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是最害怕定格，这件事就定格了，一定格就会有分别，一有分别那就跟佛法不相应的。所以这一节课的主题呢，师父只是想说通过事在人为还是心念相牵，来分层次的慢慢的我们共同的研究一下，来真正的明白到底是事在人为还是心念相牵。但是你看怎么看，要是用佛法来讲，既是事在 人为也是心念相牵，事在人为和心念相牵是同时的。这跟前面那个比喻啊，是一个人走路两条腿都向前的，他不是一条腿向前的，一条腿的叫残疾人呐。所以用佛教的思想来解释，那就是事在人为，心念相牵。倒是用世间的呢，常规的思想来解释呢，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只要有心，我们认真的做事。但真正的世间是环境人想影响着人心，是你的事做成之后，他才能看出内涵。但往往这样你已经是没有了一种过程，就是怎么样讲呢，这个现前的美好的环境虽说你看到了，你能加入进去，你也已经能体会到现前的这种美好，但是你往往在美好当中不生慧。比如说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人家造好了之后请你去住，你也真正的住进去感觉舒服，但是在这个舒服的过程当中你不生慧，是生欲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这个完成这个事情当中，你没有这个过程。大家听得懂吧？这种过程会让你开发你的智慧，但是你没有这种过程啊，就没有这种过程。所以世间的事在人为，在什么为什么事，其实是为事，不是为人。这个佛教就不是这样了。佛教重中是成就事的同时，是成就你我众生的事。但成就你我众生的事的同时呢，还要真正的自己解脱，那就是人。其实在佛教当中讲人呢，就是解脱，不是指世间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人，他是讲解脱的。所以在这里师父也提醒大家，凡是大乘经典讲的人就是解脱。你看有一些大乘经典会讲人非人等都来参加此法会了，那人呢就是解脱，非人就是你像《金刚经》里讲的一样，无人相，我相，众生寿者。所以这个就是师父只是稍提一下，让大家了解，以后诵经的时候，不要看到大乘经典的时候，你作为老参了，你还看到大乘经典的写的人非人，你就认为这个法会当中这是人，非相啊，是讲法的，经是讲法的。刚刚一开始是人，但是最以后就不是人了，是什么？是法。这个就叫什么？既是心念相牵，也是事在人为。我们看过事是要人来做，但是人做过了之后，不要看说这个事情是我做的，我的功德无上，你要看你做过事之后你这个人成就了多少。没有啊，你完成这件事的时候，你这个人格提升了没有？你人的思想道德层次最基本的有没有一个上进？那谈过来修行的话，你的修行有没有更高的一个台阶？你要回头只看事的话，那反而其道，就是会失去以前那个那种做人的方式，就是讲句实话，就是不如以前，懂不懂啊？不如以前。所以佛教讲的事在人为，到底最终是为什么？最终是重人还是重事？最终是通过人做事之后，你有没有一个提升啊？所以师父最近也是，只能讲最近了，我接触过好多居士啊。师父在前几天一天知道吗，师父接待了大概110几个人，师父做了一天的诊啊，就是我坐在这个一天没有动啊，很多居士来问我问题啊，很多居士来问我问题，一天呢就循环不断的排队似的。之后师父通过这个形式 我又了解了一些。大家现在只重在做事，但一旦事不圆满的时候，心也就没了，那份热忱就丢了。一旦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他的需要和他的拥有一旦要被动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做这件事了，他就会丢掉了。所以事要是不圆满，心也就没了。我相信大家了解师父讲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真正的佛教徒重在你只要发心去做，内心为了解脱和利益众生，事随缘做。因为事成了，我在观察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事都已经成了，但是我看他做人的道德还是那么不圆满呢，是不是啊？我看他的所有的事都完成了，但他的做人的道德没有通过他的事的圆满，他这个人做得非常圆满。但我们佛教徒要重在什么呢？重在通过做事你这个修行提没提升，人的道德与智慧到底提没提升，这个很主要的，这个非常主要啊。所以师父最近呢、啊、就在思维这个问题呀、啊、我也在研究啊。但你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你身边遇到的这些居士来问的问题，哎，恰好都是跟你心里想这个问题都是差不多的，全都是差不多的，因缘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啊。有的时候你要想想啊，你心念一生想思维一件事情，哎，那个来的那个事恰好就跟你这个心念相应的，你感没感觉啊？大家平时有感没感知啊？心念相牵的这件事就会来，你发现没发现呢？特别你想思维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一切跟这个事情有关的无关的没想到的想到的它都会来的，所以这也是心念相牵的呀。因为经典讲说一切都唯心的，你这个心念要是不纯不正，或者是有疑惑，那你这件事不会相续下去，因为这件事就不会成就的。你的心念变了，因缘自然会变，那件事自然就不会圆满。哪怕你有美好的想法，但最终师父只能讲一句话，你只是单单有个想法而已，但是这种愿望和这种事情永远都圆满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恰恰只有一个想法，没有心念相牵的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现在人都是每天的怨，先是愿望，后来愿望就变成了抱怨，那都是心自底的，一个是原心本来的心，一个是呢杂乱不堪的心。你看那怨气的怨呐、啊，怨恨的怨，就是杂乱的哈。一个夕阳西下旁边又加个又字，那个心自底，那杂乱呐、啊。太阳和月亮一起升起来呀、啊，那好杂乱呐、啊，这乌七八糟啊。所以就是从这种怨呐、啊，而没有一个什么，而没有一个实质的去完成这件事，叫为。所以作为一个真正有佛教常识的人，你要明白做这些事意味着什么。你在通过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重点你应当思维的是什么？只要你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就会让你有心念、有想法、有包括顾虑。但这份想法、愿望和顾虑都是你内心的世界，但你最终内心世界到底完成没有？你还是要净化一下内心世界的，因为最终要是你真正的到有一天你需要的事情都圆满了，也不像你那样的，也不像你想象那样的。因为人心是无止境的，它真的是无止境。它虽说受环境的影响，但是它不会被环境看管住。就算是看管，只是暂时的。我经常讲 一句话跟那些居士聊天呢，他们总是每天换房子，过几天就换个房子，过两天换个房子。之后师父就跟他聊天，我说你环境换得很好，环境只能让你三个月安稳，三个月之后你照样还要贴那个房子出来吧，你试试，照样的。就包括婚姻啊生活都是一样，三个月的新鲜期啊保质期没有了之后，那你该怎么办呢？那你一定要寻求一个可以扶助你内心世界净化内心世界的一个方法，那就是通过完成修行的事来使修行的念提升和完善，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再由内心完善圆满的这个心念再牵出一个修行的事出来，最终出现这个修行的事呢就是没有烦恼的因缘。大家能听明白吧？先是通过干这件事，干事的过程当中使自己的心念完成，心念完成之后再由这个心念牵出来的感召来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无烦恼的事，那就是真正的无我利他的事，真正解脱的事，这是一个过程。但你千万不能用世间人的眼光来看呐，为什么？人就会定格为人，他再怎么超越自己，他还是转来转去后会回到原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原点他已经自我认知就是为了这个活，所以既然既是为这个活，但是你做一切事都会用人的思维去限量啊，去分别呀，去取舍，这份取舍就是像前面讲的，你已经因为这样的想法把自己障碍住了，你又想成就这件事，完了你的方向和方法和思想又不是成就这件事的思想，这也是一份煎熬啊，这也是一份煎熬。但煎熬的所在的到底因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大家只是重事不重人，就是只注重这个事的完成，他不注重完成这件修行的事也包括世间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思维过没有啊？你完成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什么？大家回去想想啊，这件事完成意味着什么？你还是说随波逐流的一代跟一代的去生活下去，你考没考虑过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对你的内心你意味着什么？不要看事也不要看形象，对你的内心意味着什么？好像想来想去再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要学佛的人还好，他会讲师父为了我内心清净和解脱，他学佛的人呢，修行的人他会他知道，但是真正不修行的话，你想没想过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烦恼的轮回呀，那烦恼会轮回的，烦恼会轮回的，事情解决了但还会有事情出现的，这一段的烦恼过去了还有下一回的轮回。所以我们讲事在人为还是心念相牵的话，没有它非常明显的结论，只能通过修行的方式你慢慢的去受用。所以这里边还要讲说事在人为还是心念相牵，只有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你才能受用。佛教最终是讲受用的。昨天有个居士来找师父讲说我尽量的去让他问了很多问题，我尽量的去按照他的因缘去回答他，但是他每次跟我对答的时候都用一些限量住的佛教之见来帮助我给我定格。后来师父就告诉他，提醒他说，师父回答你的问题你不需要再回来给师父做一个结论了，因为什么？因为是你问的问题，你出现了烦恼问我，我回答的是针对你那个烦恼的回答，反而你没有看到自己要自己的事情， 烦恼的这件事要解决，心念的这件事情你没有，你却把眼光和你要做的事情都定格在我的身上，给我下个结论啊。他每次我跟他回答之后，他都帮助我下结论的。师父是不是这样？我说什么样啊，你烦恼解决没有啊？你内心的烦恼，刚才我看你很苦恼的问师父，师父给了你一些建议，你的烦恼没还不还在？在，在，你不解决你在的烦恼的事情，你内心的心念的事情，你却帮助，你却给我定格，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所以现在的一些佛教徒在干这些事情，给佛教下个结论，给佛法下个结论。我总是讲句实话，我们是凡夫法，凡夫之人就因为自己的结论知见太多了，所以你很多事情都是烦烦恼恼的不能解决，你还要继续去给一个清净可以离苦可以圆满你一切事情的事情下结论。你看有一些人呐，亲近了三宝之后回去他就给下结论，很多种结论了，不停的妄想的结论，就来给这个师父下结论，给这个所学的佛法今天的课下结论，还要做书面的结论报告嘞，那就是头上安头啊。大家听明白师父的意思吗？我发现他每天都不是针对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有问题你才来求佛的，但是你学佛之后你没有学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你却每天的起妄念来给佛法下结论，你认为这件事事在人为吗？不是的。你看我们每天事情给爹娘下结论，爹娘对我好不好，给老板下结论，这个老板坏的要死，到底什么地方坏，我给他列出十大罪名，完了他列出来结论呢，还很多同事一起在讨论结论，讨论结论就因为敲板钉钉了，要把这个结论定下来，这个老板就是这样十大罪名。你发现，你仔细的发现一下修行挺搞笑的哈。他有一些人他真的有烦恼，他却没有真正的面对烦恼，他却很大的发心，发什么心去利益别人，在这种利益啊也是佛教的发菩提心的形象，但这种利益总感觉你自己的事情内心的烦恼解决没有啊，你自己的事情生死大事和烦恼的事情他没有解决，他就是每天忙着下结论。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结论，要是你确定你的结论也通过事项来确定你的结论是正确的时候，从此以后你内心的烦恼就越来越坚固，你越来越结论，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坚固，你无名的烦恼就一点点的小事风吹草动，你那个内心的就如同翻江倒水。为什么？你的结论太多了，都结论到了可以解决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结论的佛法上边，你还要下个结论的话，那这个出路就没有了。但很多人就忙着干这些事情。我还看了一些网络报道，还有一些人写的一些书籍，它当中有很多结论呢、啊，有很多结论。虽说佛法是不是有结论呢、啊？它也是有的。它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它的结论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却不是定格的。但是它这种结论是定格的。他认为他就通过考证了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所以就已经把佛法限量住了。你的烦恼要是本来有个方法可以解决你的烦恼和你的事情的，你就设了给自己设了个障碍，所以就促使这个化解你烦恼和你圆满你这件事情的这个因缘就被你自己设的一堵墙挡死了，所以他就不会再怎么样 再慢慢的使你达到一个解脱呀也好，圆满也好，最终你的愿永远都不会实现，最后来就是抱怨，就造罪了，开始结论了。刚开始结论是美好，慢慢这个美好就变成了就是这样的，哎呀看淡了，就是这么回事，再慢慢就是抱怨发泄。这种当中的过程当中，你别看看他是从一开始的去求想解决，后来呢他的思想错误，他却变成了抱怨。但是这个到底烦恼和你那件事情会因为你的抱怨你的结论它会减轻吗？好像不会吧。我看很多人都很多的结论，你要谈出他的专业他有很多的结论，但是你要谈他的烦恼他一点结论都没有。你要给自己的烦恼下个结论呢，你的烦恼的结论就是它源于什么地方，你的烦恼根源源于什么地方，你应当给自己下个结论呢。你不要盲目的去给佛法下结论。所以我看有很多报告啊，好多呀，昨天那个人给我报告汇报，我没有让你汇报啊，一开始是你有问题问我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我要听你的报告，那最终我就给他下个结论，搞错了他给我讲了很多结论，把我讲的话，把师父本人讲的话都一次一次的用他的所学给我下了一个结论，最终我给他下了一个结论，师父到底怎么搞啊，我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最起码他有个好学心还是值得赞叹的呀，有一个想处理的心，好学，师父就给他下个结论，师父讲的话你能信吗？说会的会的，我师父真的很烦恼，我的结论就是你搞错了，方向搞错了。后来他就头低下的不讲话了，因为什么？因为他那种自己定格的一些结论对他自己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你都解决不了你自己本身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人家的问题呢？你还把这一切的时间都去给佛法下结论，给哪个法师下结论，给哪个同参下结论，你应当啊忙一忙你的事情，你烦恼的事应当忙一忙，你作为佛教徒明白了是心念的问题，你的心念到底圆满没有啊，这个关键的哦，这个很关键的哈，我相信大家能听得懂。这个就是倒骑着驴向前走，离的是越来越远，你懂吗？倒骑着驴啊，跟那个张果老一样的，倒骑着那小毛驴，他看着那个山，拿着赶着那个驴走，怎么越走山越远呢？后来他就，成仙了，他成仙了。他悟透了当中这个道理，他就成仙了。但是这个是一种比喻啊，我们不要成仙哈，要解脱呀，成佛呀，逍遥总有堕落的时候。所以你要真正的做一个佛教徒，你真正的要明白心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心念，你的心念相牵来的到底是烦恼还是清净，那你心念相牵而来的是你的烦恼慢慢的在断除，这就正确。你心生的种种念会让你越来越烦恼多，你的烦恼越来越复杂，那感觉这个心念相牵到底牵来的是什么，它要有一个思维。但事在人为呢，这个事在人为是你通过人做事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和智慧，还是做过事之后你却对这件事越来越放不下。所以人家讲啊，修行人学的是放下，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慢慢学会放下，最终一开始事未成和事圆满之后， 你到底改变没有啊？最起码是你的思想提升没有，你的思想对你完成的这件事情，你自己本人做的这件事情，你是通过看到了你完成这件事情的完美之后看到了它的无常没有？要看到事在人为。你要是没有看到它的无常，却看到它更加的拥有的话，贪婪，包括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不舍的话，那你这个事就是事成了人未成，这几个不是好事啊。这样的话，你要是谈修行的话，你不能跟修行沾边，这不是修行的，这是世间的事，世间的事啊，那你就永远做不完了，子子孙孙的做，子子孙孙的做，那轮回呀，轮回再来再做，轮回再来再做，那就是佛教讲的轮回。就因为你没有通过这件事当中，在你完成的这件事的过程当中和这件事已经做完之后，你是享受它的圆满还是思维它的不圆满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事在人为和心念相牵。心念相牵到底牵了是什么东西来的？牵出你的烦恼，还是把你的烦恼从心当中牵出去？把你的烦恼从内心牵出去，不要在心里放着，还是你把烦恼往心里面牵呢？就看你这个心念念的是什么。所以人家就讲说是正念还是不是正念，正念就是断烦恼的，不是正念那就是烦恼很多了。每一天的见到法师都去坐诊呐，就问为什么，因为在问的过程当中也会受益，但是他总是结论呐，他把法师的话总是结论。那你说你找个医生去看病了，比如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真的很痛苦，医生帮你看一下开个处方，你也懂了一点医术和药性，你就给他的药下了结论，医生你开的这个药处方啊是温性的，温不温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病好没好。难道你能这样说，医生啊，我为了证明你这个药是真正的温性，所以我不想让我的病马上好，要慢慢的好，为什么？为了要给你这个药下结论，哪个傻子会这样干？我相信世间人去看医生不会说，医生啊，我这个病为了试验你这个药方是正确的，所以我做你的小白鼠。还有这样的人吗？好像没有啊。但是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要是思想或者是学佛的执见错误的话，他往往是做了人家的小白鼠，他也愿意做自己的小白鼠，最终还是讲说他做自己的小白鼠了。试验，哎呀，我烦恼我能不能挺得住，你千万别试验。 你不要说我让我的烦恼起来，我看我修行功夫我再把它压下去，你不要拿自己的烦恼当成试验。我发现有的一些人他就会把修行当成什么，挑逗自己，挑逗自己，你明白吗？我跟你讲啊，烦恼要起来的时候，无名烦恼要起来，你压不住的。你不是真正的修大乘佛法的话，你都压不住的，你千万别去挑逗它。但是要是你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事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学佛的，你就会挑逗他了。我看一些人都是挑逗自己的极限的，自己给自己下个，给佛法下个结论，自己再拿着自己给佛法下的结论来自己来修正，就是挑逗自己的烦恼，明白吗？你内心住了一个毒龙，你自己把佛法定格的那个正好是毒龙的食物，败坏佛法了，这叫毒龙的食物。你拿这个毒龙的食物去修行自己，就是把内心的毒龙给引出来，你相信你能扶住他吗？你相信你能扶住他？ 扶不住的。睡觉，修行人到底是最终是他在干嘛？他的心念错误就会牵出他内心的毒龙啊。那个毒龙要出来的话，你扶不住的。你看有些人他总是忏悔在佛前，哎，师父，十方三宝加倍，我最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要求忏悔。师父就问，忏悔的形象和忏悔的原因，就是让你要明白你的心念起了什么样的心念，把内心的毒龙牵出来了，你最终却控制自己不要做这件事情，你不愿意去，但他为什么会做了？因为你把你内心的毒龙牵出来，你扶不住他了。你现在还没有那些扶龙扶虎的本事，你却拿着一个定格的佛法来做诱饵，把内心的毒龙牵出来，引火自焚哦。内心的烦恼火被你那添财去添上财啊，而且还引燃了。你说这种修行啊，真的很苦恼的。你要仔细思维一下，我们都是聪明人呢，就哪怕看个医生啊，受什么苦药需要马上要离苦，但是你却挑逗自己。你在形象上看，可能他会挑逗佛法，向佛法宣战的话，向法师宣战，法师我认知的是怎么样的，但是最终你还是把自己心的那个恶念，让自己的定格的诱饵引了出来，你扶不住了。到后来他时时刻刻的在你的生活思想当中来扰乱你，让你烦烦恼恼，你做都如坐针毡一样。让你做十分钟你能做吗？未必。如坐针毡一样，烦恼就起来，业障就会现前。为什么？因为你用诱饵引他了。你的诱饵是什么？就是你定格的，给佛法定格了，认为佛法就是这样，就业障现前了啊，内心的业就会出来，种种事就会来了。哎呀，你希望的事情他也来了，不希望的也来了，就来考验你了。那真正的我们接受这份考验的时候，你能被考验的打满分吗？我看很多人都考验经不起的，经不起考验的，你一点点考验他都经不起。你要真正的认知说你定格的佛法就是最终的最究竟的话，那你可以应当可以接受的考验，那为什么没考验过去？我们要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解脱呀，啊，思维呀，千万别去给佛法定格，这样你内心的恶念就会被牵扯。你记住，心当中，心什么是心？大家一般都不知道，能修的也是这颗心，造业的、造罪的也是这颗心。就告诉你，心是具善恶的，心是有善恶的。既然心有善恶，你把佛法定格了、限量了，就是恶，你就会把内心的这种恶拿着这个做诱饵，把内心的恶牵出来。你要真正的是正念的话，真正跟佛法相应的念头的话，你会把内心的善引出来呀。所以为什么一切唯心造啊，其实心造也是你内心本具的才能造得出来，就是本有的，你下了诱饵它就引出来了。这一点是修行人现在都搞不清的，他也不愿意去捋顺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捋顺了，这个道理其实呢不是那么难，就是你内心本具的善与恶，通过你现前的一个思维，你的现前思维尽量要跟佛法相应，把你内心的善念引出来。你要现前的思想是错误的，内心的恶马上就引出来，那个毒龙就被你引出来。记住啊，一切唯心造。为什么心能造成？因为你心本具， 所以你能造，听得懂吧？你要把这个佛法讲的这个一切唯心造到底是怎么意思，你内心本具，你要用一个跟你内心善与恶相应的一种因缘把它引导出来，就是做个诱饵。那诱饵到底是什么？诱饵一定是跟佛法相应的，要是定格定量，你自己认知的这种思维来引出来，却是你内心的恶，是你久远劫包括今生前世所有的经验习气毛病恶放不下贪欲染着，什么样的恶都来了，一切的业都会因为你这个诱饵把它引出来，他们很恶的，你懂吗？我们内心的恶很恶，他不放过一丝毫的机会，只要有一点食物他闻到了味儿，他马上一切的毒龙猛兽虎狼狮子蜈蚣游吟亡良鬼魅都在你心中都会出来，就一个诱饵就会把这些东西全都引出来，你能挺得住？引出来一个你可以跟他对付一下，拿个金刚杵跟他敲一下，送个大悲咒你可以降他一下，真正都出来了，他们要都商量好了一起出来，以一种恶相出来，但是这种恶相却具一切的恶，你怎么样去降服他？你不就是引火自焚吗？后来连人都不保，何况还成佛？你就做人的底线和人的常规和道德你都不会有的，他做事就是不讲道德不讲人情，就是不能讲了，那就是非人了。那这种非人不是前面讲那种非人，就是那种非人，这种人就是伪装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给自己定格了，他不会再改变，不想再改变自己了，他给自己已经定格了。所以这种修行方式你再仔细考虑一下，能成佛吗？可能成佛说的太遥远一些，你对你的生活能解决问题吗？还是给你的生活又加了累赘？你本来内心的烦恼没有这么多，你却因为定格了却把烦恼增添了越来越多。我相信每个人可能他不明白佛法是什么，他去耗药去到处求师寻找因缘来解决佛法，其实解决佛法就是解决自己的烦恼。但是重要一点是，你现在只要在这个学佛的因缘当中，尽量的让自己做的事情跟佛经上讲的事相应，尽量让自己的念头呢，经常在这个修行的这种氛围当中，慢慢的你的心念聚这种念，可能一下不可能，你慢慢的聚，你那个恶就是在这个为事的时候，心念的慢慢转变的时候，就会圆满你那些希望的事情。和最终的成佛的事，从小到大他都会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事的过程当中，你心通过做事慢慢完善的时候，你那些愿就慢慢的在圆满。大家却有的人他不知道，他就会认知说不是这样的，必须得是这样的，像什么样？像他想的那样。错了呀，我们以往想的到底给自己带来的是麻烦还是圆满呢？很多人走来修行的这条路走来走去又原地不动，原地他不动，就算是他动了往前走，他最终还是因为我有一个所在，比喻了，我的地方就在这儿，我怎么走出去，我最终还是要回来这个地方。你走得再远又当什么？你还是没动。为什么？你已经给自己定格了，因为你的思想定格， 你再把通过自己的思想定格，把所学的一切佛法定格，难道你的烦恼就因为你的定格，你的烦恼慢慢找到了机会，它就越来越坚固，你的苦就越来越真实，你慢慢去体会啊。我经常看一些修道人来问师父，那一问问题的时候，那满脸的苦相，真是个苦字啊，眉毛都是这样，师父真难苦，哎呀，嘴巴是闭不严的，张着嘴半张的，脸是哎呀青色的，眼眉都是苦，粮草搭头嘛，来个眉毛的啦，眉毛这样一竖，还有个这种纹啦，这个苦，下边一个鼻子的，一个脸，真的很苦。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他就感觉苦越来越真实？因为你已经定格了，所以那个苦啊，对你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你对这个苦的认知是越来越放不下，你越来越感知这个苦是真的。苦难道是真的吗？佛法说世间一切包括苦都是不真实的，苦也是不长久的，你不要认知苦是长久的，苦也不长久，因为你的心不长久，你心感受到的苦与乐都不长久，但他却因为定格了之后越来越感觉这个苦是真实的，每天都在那苦苦恼恼烦烦恼恼，那学佛人都给人家看着容光焕发的，都是很欢喜的，坐在那里也都是不能说满面春光吧，都是面带吉祥的，但他一坐在那里都是这种状态嘛，让你看上去这个佛我不想学了。你看他那些学佛的人都满脸苦巴巴的笑，那什么学佛还让我来学，你自己都苦得要死你还让我来学，你怎么度人家呀？你再去引导人家的时候，人家会相信吗？人家会跟着你干吗？人家现在来学佛，可能看不到佛法的慈悲和他的利益，但是人家是可以看到你的脸呢，通过你的脸可以看到你的心呢，你看你的心都是苦苦巴巴的烦烦恼恼，是来学佛好，他会在内心面子上好好说，但内心他会问好你还这个样子，他会说好你还这个样子，什么样子？苦样子，懂不懂啊？你怎么去不懂呢？你把佛法定格，就是把你自己的内心的苦定格了，就会慢慢的感知越来越苦，这个苦是真的耶，师父我真要解脱，你就在那里讲苦是真的，真要解脱，是苦是在你心念当中都剩下苦了，还是解脱？我想绝对解脱的心念没有苦的心念的认知多，那你解脱什么？那你怎么解脱？解脱不了的，它已经成了一个对比了。虽说嘴巴在讲解脱，但是我看他对解脱好药还是有，但心念没有来，为什么？要是心念解脱的心念是正知正见的，是多的话，他心念相牵来的事和因缘都应当是解脱的事，解脱的因缘，为什么他会都是烦烦扰扰嘞？他心念不正确，比例太大了，对苦越来越真实啊！啊，昨天那个居士跟我讲，师父怎么办？真苦，不办就不苦。越办越苦，那苦啊，不办一个地方苦，把它用筷子移出去一吃，旁边还只是沾了苦腥味儿。但是你这么一搅拌，我的天哪，一盘菜都苦，他要办，师父就告诉他你办什么呢？你现在就把那个苦的因缘搅拌，就是如乱麻一样的，越办越苦。你现在应该办的不是事解决不解决，是你这颗心念的问题，到底要不要办？这么久了，你通过做任何事当中，关没关照自己的心呢？起是善是恶？ 你既然明白因果，懂得善恶感召来的祸与福也好，因果也好，果报也好，有事就有可为不可为。但是你通过做事的时候，你升起的心念，你在那里考虑没考虑你的心念是当这个心念起来是要断还是要相续？做事的过程当中你思维没思维啊？所以你心念相牵来的是解脱的因缘，圆满的事还自在的事还是烦恼的事？我看有一些修道人，他本来旁边的师兄弟师父道场修学的佛法都是解脱的，为什么他说着说着解脱的时候办的事都是那么俗？本来都是解脱烦恼的事情啊和因缘，为什么他在这个因缘当中烦恼会越来越重？他把他所学的这个因缘，他这个佛法定格了，完了这一定格他就确定了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就是这样的。你没学佛之前认为你的烦恼和苦和你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这样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才有烦恼。你解决烦恼的同时，想解决烦恼这个因缘，你还要把它定格为这样。这样的话你还谈修行，我看好像修行的相是具足，但是修行的对你的修行这件事对你的作用一点没有，一点没有，一点没有，都不会像于解脱呀。所以师父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些呢？因为这是现前这些包括修行不修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把他人生定格了，他的人生就应当这样，所以他的人生就没有其他的价值了，只有一样的价值，这是世间人。所以他就是这件事已经干不成了，他还要在这棵树上吊死，他不要换工作。为什么？我就为这个而生。是的，但是你也为这个而死，他已经还要定格说我这一辈子就这个而生，你这个工作已经赚不来钱粮了，让你活命你还为这个喊口号而生，那死最后来你也为这个而死，这就是世间人，他把它定格了。那我们学佛的人是超越自己的来解决烦恼呢，超出自己的烦恼和这个苦，你还如是这样做的话，好像跟师父前面讲的本来是因这个而往生，后来还因这个而死。其实修不修行对你来说或者是对这样因缘来说毫不起到什么作用，大不了解了缘赔了福，但是好像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呀。真实的哈，我们人呢一定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呀，因为你错误的定格你也发现了是有个地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不去面对呢？又因为定格了，你长久的定格你不会再去面对自己了，那你最终都给自己定格了，不敢去面对自己定格之外的那个你，你怎么去面对接受让你离苦的那个法雷？不会。所以我们修行谈实在一点，它是真正的可以利益你的，让你真正的无烦无恼。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是一些修行人不敢面对自己的。我经常告诉我们我身边的居士，我送他们礼物送什么你知道吗？不送佛祖佛像的，我都送什么？送镜子。我用黑笔蓝笔在这镜子上写个我，我每天让就是跟师父走得非常近的，他跟师父好多年了，师父就送给他一个礼品，打开什么师父送我的什么加持的一定是很大加持的，一打开一个镜子翻过来看，镜子上面写个我，每天供在佛堂。师父是为了干什么？修行长久了你敢面对自己，就是接受自己的善与恶。我每天让他看镜子当中还写个我，一看到镜子当中的我就让他看，思维一下 你给自己定格的话，你绝对不敢看镜子当中这个我。你既然敢看，你能看十分钟吗？作为一个修行人，他知耻、知善、知恶，他有道德观念，他懂得因果，他明白天堂地狱，他懂得他这个心生恶，无脸见佛祖，不然无脸见佛呀，佛和祖不能共存，他无脸见佛，他也懂得经常这样做，不敢面对自己的本心。我经常让他们看，所以我每次做大型的法会，大型的仪规上有一些法会仪规，有佛像或者做法会的现场，法师的前面要立一块镜子，这个镜子就立在这块，我的手，哎，师傅，这个镜子是给你照着你戴上那个毗卢帽的时候，哎，看你的帽子正不正，不要用世间的思想给我这个镜子定格，这个镜子是看我今天做这个法会来，大家都把信心放在这个法会上，我要升起无我的心，这个法轮就转，我要有我，这个法轮就停，无我这个法轮转起来，大家都受益，福慧俱增，要有我，这个法轮就这就不是法会，这是集会。那我这个做仪规的时候，我就看一下镜子里，正好也把帽子正一下，当我做的时候观想的时候，偶尔睁一下眼睛看一下镜子当中，因为镜子当中可以反照你的影子，那你看到这个影的时候，影子的时候，你是看出本心的影子，还是看出自己本恶的影子？本心本恶都要见，你都要接受，这样才能无我，你才能真正的把这场法会做的纯纯粹粹的无我，而不是嘴巴谈谈。师父就喜欢送人镜子的，我以前了，最近都不会送了，有机会我也送给大家一面哈，有亲笔题字，师父的毛笔字在上边，用油漆写的，因为油漆擦不掉的哈，送给你，敢见吗？人其实憎恨都是憎恨自己不争气，贪欲都贪欲自己的我，他愚痴也是因为我愚痴，但真正的时候啊，你能不能看到我，其实那个我就是定格了，我就是定格，你的思想定格。我相信真正学佛的人都是上等人，为什么？他能看到上等的事，透过这件事看出你的心念，所以叫上等人。所以没有接触到佛教的人呢，他一般的人他都是看事不看我，他看这个事的时候他不看心，他只看事对他的心有影响多大，他不透过这件事来望自己的心。但我们佛教高尚就高尚在这里，高尚啊，高而上啊，高就高在哪里？高在透过这件事而且看出它的本质，上就上在你真正能看到自己的本心，那心念一切为心造的呀，不是境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就因为我们定格了，那个心念相牵来的因缘就会什么样，那就会都是烦恼的因缘。你看看很多修行的人呢，在这个修行的氛围当中烦烦恼恼的，来去烦恼，左右烦恼，上下烦恼，是俗与道，然与境烦恼，杂染的杂居地呀、啊，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叫什么地方嘞？五曲杂居地呀、啊，染和净混为一谈了，染净它都分不开了。到后来，他把净当成了染，把染当成了净，那就把贪欲恶念当成了弘法修行，把清净当成了是贪染。你看有很多人会讲这些话的，颠倒啊，讲颠倒的话，因为他定格了就已经是颠倒想了，再怎么样去阐述自己的定格做报告没有什么用，因为报告是讲给人听的，讲完了你就说哎呀，我今天的工作完成了，修行要是变成这样的话， 那修行跟世间工作生活有啥两样呢？那就叫欺狂。佛是真愚者，实愚者，最后来是欺狂，不好，这个绝对不是佛教，这不能向于解脱的。所以做事是要完成自己的修行那个念头，不是只是事做完了，哎，总算今天下班了哈。今天我的报告做完了，我相信我的报告有很多人能给受益，赞叹的赞叹，受益的受益。但是你没有看明白吗？你做这个报告是为了利益自己的，是为了无我的，但他却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了一个愿望上的我，他没有看到一个放不下的这个我，也包括定格的这个我，他没有看到。所以促使这样，他的烦恼就会还在，所以他每一次就非常累，他越修行越感觉到累。为什么累？因为你内心的定格是一种一个沙，就比如你心脏当中装个东西，你累不累啊？每天带着走，睡觉他也带着，上厕所也带着，出去应酬工作他也带着，甩也甩不掉，他就是带着。到临终的时候，四大分离的时候，他还带着，带不走啊。这个业难道带业能往生吗？往生不了，这个是障往生的业，因为你已经定格了。所以事到底是人为呢都不重要，但呢是不是心念相牵呢都不重要，主要是你牵来的是什么念。你为事的时候，做事的过程当中，你透过事看没看出事情背后的东西。所以修行就是手心手背的事情了。手心是事，种种的文相，你看看手相的人能看出，说手相啊是你人一辈子，不要看人一辈子的事，翻过来看看手背，它内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总讲事啊，不要追到底是事在人为还是心念相牵，分不清的。有事就有念，有念它就会有事情，有为。即使说一个人他心里面有想法，他不做，不做他每天念念不忘就是在做，因为他念念不忘，他经常思维，他确定之后他才敢做。是念，只要你念头一生就已经是完成事了，是你心中的事，只不过在形象上你要把心中的事从心内通过因缘把它从心内表达出来，表达在要为了让人知道，要把它表达在一个事情上，一个形象上而已。所以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牵来的是什么念，你做事到底做没做透，做没做出道理。这种道理一定是向于佛法的，不是定格的啊。做出来了还用世间的那个道理来思维，说修行跟世间一样，好像说这个跟你自己说我是佛教徒有点不搭调，这佛教讲不相应啊，就不相应，这就是你烦恼的根源呢。躲都躲不掉的，你躲你往哪里躲？他睡觉他跟着你啊，跟前面讲了，他烧菜他跟着你，你登车开车坐地铁坐飞机，他跟你一辈子的，生生世世跟着你的，你怎么办？你一定要解决他呀，你不能任由他呀，任由就会有苦。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苦太真实了。所以既然你认知的你这个真实的苦是真的很苦，你想求解脱的时候，就证明你不想任由它。那你既然已经不想任由它，那你就要有一个信念上正确的想法，再有一个正确的事才可以的哦。所以这种正确的事是什么事呢？正确的事，师父还是那句话，传统的修行方式就是 历练你正确心念的事情。一定要记住，传统的修行方式就是历练你正确心念的事。大家一定要记住师父这句话呀，大家又一定记在心里。所以现在师父总是在考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佛教事业到底要怎么坚持下去？你要完全用世间的事业来套佛教事业的话，这个佛教事业就被世间的事业的理念把佛教事业定格了，就如同内心的定格，这个佛教事业就做不下去。大家听得懂吧？我相信大家都是世间的成功人，他明白师父在讲什么。那一定格了，这个佛教事业怎么做得下去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长久的学佛，都有一片想报恩的心，想报三宝的恩，总想为佛教做点什么事情。我发现很多居士我都很随喜的，为什么？他总想为佛教做这个事情，他也很急迫。但是大家做事情之前你要明白呀，要有个计划。计划什么？这个佛教事业应当怎么做？因为做这件佛教事业就是你在修行，就是你修行的事，它不单单是你的事业，它是你的生死问题了。既然是生死问题，再借着前面讲的问题，那你就不能用世间的事业把佛教事业定格，这样佛教事业不长久，因为世间的生灭法太快了，是那么的速度，比火车还快，突然几天一个变化，两天一个苗头，三天又有一个形式的，跟不上的呀。所以透过这跟不上的形式，就是你一再的跟不上，就一再的再去定格，你格还没定完呢，又过去了，你再继续的定格，你每天都是在忙着，烦烦恼恼的在下定论、下结论、下定论、下结论，到后来真正定论结论，你感觉很累的时候，真想做事的时候，老了，不老心也被这种历练给磨没了，你再怎么去像一份热忱的去做呀，懒惰就会来了，就不想再干了。人生就走到了不能说末尾吧，就是老年状态。这老年状态，我看佛教徒很多中年人都是一片热忱的嘛，都是有因缘修大乘佛法的嘛，有心缘报四恩的嘛，但是我看他都很老。为什么呢？他因为很累了，他很累了，他不想再做。哎，没办法哦，内心的苦又那么真实啊，哎，真苦啊，还得离啊，就每天干这些事情，周游于两边，一边是苦的真实，越来越真实，越来越难过，越来越烦恼，一边是每天的下定论，定格定格，哎，另外一边的那就累了，他认为他的定格没用。但认为定格没用，一定要放下，你不要再重新定格，认知定格就是真理，那个不行的呀，那个烦恼真的是真实实在在的。所以啊，你要真正的明白佛教，你还要从传统走起啊。我一直是提倡传统的，传统的修行方式就是要从传统的接引众生的方法来引导，最起码这种传统的是普遍的，那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从诵大乘经慢慢的切入，再慢慢在诵经的过程中稍微听一下佛教的经典里所要讲述的道理，不要一开始就用把佛法跟你的经验融合在一起，不可以的，融不到一起去的。 你总想把听来的佛法跟自己的经验融合在一起，给他下个定论，再生出新的。我们不前卫，前卫的那个人已经把法说完了，释迦牟尼佛呀。你还要寻找前卫，我们真的比佛要强吗？但我们可以成佛，但是不代表我们现在比佛强了，不会，因为我们还有烦恼在啊。所以传统的方式就是在你大家一起共同按照传统的修行的方法诵经拜佛，和大家聚在一起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因为你慢慢都是在明理的过程当中而慢慢的去断烦恼，却不是在明理的过程当中慢慢跟自己的经验融合在一起，给他下个定论。你看这两种你选择哪个？那一定是前者呀。所以现在人走得太急了，一开始接触的太高了吧，高而险呐！我不骗你的，你在这个完成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慢慢完成那个心念的，你一下就那么高，你不晕吗？没方向了就晕了，是不是啊？你慢慢在了解这个城市的过程当中，慢慢在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目的地的过程当中，通过了解周边的环境来构思一下你的目的地的情况。到了目的地，但是你的目的地可能跟你构思的不一样，但是你已经能接纳了，因为你慢慢有构思了。但是你一开始就是那么高，突然就把那个没什么构思，难道你不晕吗？我相信会晕。所以就这样，你就会给佛法下个定格定论，你内心的毒龙就被引出来了。那真正的让人家在你的一个弘法修行人身上看的都是世间的那种黑文化，甚至世间的那种连世间人都不如的一些事情和想法和心念，还有做事的态度和方法，难道这个就是度众生和弘法的话，那还直接一点是败坏了。我相信大家都有个同感，大家都师父带大家讲，你看一些修道人身上，你感觉是不是有一些，哎呀，好像他不是修道人，他这些年都是在搞这些，好俗。他弘法的过程当中，或者他修行的过程当中，跟你谈论这佛法的过程当中，好像要有一个东西要渗透出来，这种东西让你那么认知的那么明确，一听就知道是啥含义。哎，不过是人我之事，我人之事，这样佛法还修有啥意思呢？没意思。就这么容易被人家看透了你那个内心的定格和毒龙恶念和目的，那这个佛法修下去就是一种气狂啊。这个不会断烦恼的，反而越学越生烦恼。佛法的本质是断烦恼的呀。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智慧的因缘所在呀，就是看人他都懂得看心。既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因缘，看人懂得看心，那你就运用好这份因缘，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做这个修行的事情是纯粹的修行的事过程当中，来看这个事背后的那个心念，那个心，你就完成了你的解脱，菩提心慢慢就具足了。在引导过程当中，就会你慢慢了解菩提心是什么，你还要有苦去求人呐？那求人不如求己了。到后来是有求必应还是不求自得嘞？我总说不求自得，有求必应高吗？不高，不求自得才是圆满的。 都不用求本，本具的，那就看你自己了，对待这个佛法的认知到底是怎么一个认知。所以一定要带着这种理去做这种事啊，在做了圆满这个事情再回头看看这种理，再通过内心明白因果，了解佛教的直接来是有可为不可为就可以了，你的烦恼不会生了，你会很自然的隔绝了病毒，把烦恼病毒给隔绝出去了，你而不是把它引出来呀。但大家都是想断，但是却没修断的法，却是修，却是干什么？把它引出来，挑逗啊，自我挑逗自己的极限，真的可以吗？好像不可以呀。这师父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在说这个问题呀，颠三倒四都在说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真正的思维一下。在思维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有定格啊，有自己的想法可以，不要有自己的眼光，记住啊，有自己的想法千万不要有自己的眼光，放下你的眼光，你的我们的眼光，凡夫的眼光啊太短浅了，见前不见后，见左不见右，那眼光手一遮，白纸一挡，你能看到前方。但往往大家他都是用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眼光就是障碍啊，你除去的是这种眼光，你的眼光让你的心念牵来的都是烦烦恼恼，都是不如意和不圆满，不认为吗？根源在哪？不要迷信吧，是不是啊？根源在你的眼光错了，是不是啊？眼光一放出去，你要定格了，你就会选择，一选择，哎，恰好中招，中了自己的招，定格的招，把自己一下就定在那儿了。都想说错过之后都会长进，错过之后不会长进，也不会觉悟，他会定在那里出不来。要真正的不懂得学佛的话，放下学真正的佛教的解脱法的话，他经历的事情他永远放不下，别看他嘴巴谈放下放下，你真的问过自己放下吗？无所谓吗？讲无所谓的时候，你要真不修解脱的法，其实是躲避。有无所谓吗？真的那么大气？还要不大气，很有所谓，很有所谓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从事在人为和心念相牵，加上这之前讲的这个道理，你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真心存意的修行人，难得的宝啊。真心存意的人在这个现在这个娑婆世界难找啊，而且是真心还存着一个佛法的意，多难找啊。什么百万挑一啊，那不要说百万了，尘沙里难见，你要能做到你就是宝，你要发心去做呀，好好的真实的去想想这些问题。其实有些问题呀，只要你学佛的因缘正确，只要这个法师说一句你就懂了，还到处去问呐，烦烦恼恼的到处去问，不需要吧，一点你就懂了。所以这份懂的因缘就是你自己为的事，就是你在为事的过程当中，你的心念是跟佛讲的念相应的，所以你牵来的最后来就是你自己办自己的事了，自己完成自己的本具的大事，本具本造的完成， 本具的心念，本具本照的迁来，一切跟度众生的因缘也好，解脱的因缘也好，都因为你本具本照而迁来的，感召来的，还需要打广告啊。你是下去是下打个广告，先打吧，打两年我希望你这广告不要再打了。好，为什么两年之后大家不需要广告了？心念一，你一生这个念，明天搞法会，他那天哦来了，你懂吗？来了，以理以心念为签，广告能签来几个人呐？那广告多是诈骗呐，你懂吗？广告多是大诈骗呐，我总是这样讲，他不需要。那没办法呀，一开始我们不懂真实的时候，必须得用这样的方便把它广告来，把它召唤来，干嘛呢？来了之后一讲，我相信来之前大家都定格了啊，今天的题目构思了很多，来了，但是大家仔细想想，今天的题目会跟你构思的一样吗？这就是召唤而来的，召唤呢，召唤一定要具真实，才是佛门的方便。召唤要是不具真实，就是欺骗。我总是这样讲啊，所以以后我相信说，不管说全部啦，全部的好像不可能，但是我希望是这样。待过很多很久，一年两年，不需要广告。我们一起念，都来，都来，都来，还广什么告？浪费时间，你懂吗？那就是只要你做这件事，今天搞个法会，新生的一个正念，搞法会，为了解脱，为了度众生，大家也听过这样的道理。你这个今天一搞这个事，他的念马上就跟这件事相应，他自然就会来了，懂吗？自然就会来了，懂不懂啊？那以前师父做小和尚的时候啊，那上一代的老和尚是怎么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师父不是打闲岔，给你们讲讲上一代的人是怎么样的。明天搞法会，师父啊，明天搞法会，今天水果都没买，不要你买，有人买。真的有人买吗？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要是我去买还得跑到商场再购物回来，再把它整理完事，一个路程当中要浪费掉两个小时。师傅啊，没那么简单，不要多操那个心。为什么？我也不懂的。后来这个话刚离落不久，来了很多居士，拿一个面包车干嘛了？拉一大堆水果鲜花干嘛？说是来还愿。哎，恰好这些水果鲜花，哎，还愿和尚讲了，恰好来还愿，恰好我们明天有法会，恰好这法会就可以作为还愿。这居士一听满是欢喜啊，这个法会水果不用浪费一个多小时的旅程去了。那再来呢，长久的法会当中说摆多少拜殿呢？不知道能来多少个人呢，尽量多摆一个吧。我们凡一般的人都会讲说法会人越多越好，摆他200个，但是想200个自己又有一个定格的限量，好像200个来不了吧。那到底200个拜殿到底摆不摆嘞？位置嘞设定了又感觉好像设定不会来那么多，又要拆掉几个，拆掉几个又想想要来那么多怎么办，再搬回来搬回去，搬回来搬回去。我不骗你的，曾经师父就是这样的，搬回来，哎呦，来200个，万一来不了呢，搬回去，搬回来，循环3-4次，自己心里无主了，该问神了。三宝加倍是搬回去还是放下？后来祈求三宝加倍，突然心里有个美好的想法呀，三宝佛菩萨说了搬回来就200个，其实是佛菩萨告诉你的吗？ 还是你心里的定格啊。活菩萨没讲话呀。班会来了，和尚不一会儿就来了，才你们摆这么多拜殿呢，班会去，班会多少，班会60，他还停了一会儿，他随便说的哈，班会多少他就停一下，很大声的，班会60，我们搬吧，和尚的命说，和尚的命我们就要从的，搬回60，师兄问一下，为什么？万一来60多个再攀法会很麻烦，你去给师傅讲，我不讲啊，我不讲，你别让我去讲，我去讲我挨骂，我不讲的哈，那不行啊，万一来了怎么办？我也不讲啊，你别不干的事情让我干，我们两个就在那里聊天呢，后来说算了吧。都不干了，都不要问，问了就碰钉子了，他吼你啊。第二天来，恰好从法师开始，有法师之前来的，有法师正在开始的过程当中来的，恰好120个，你说是神奇还是心念相牵的？这是心念相牵的呀，这不是老和尚神通他算到的，而是我相信老和尚回答我们这个事情的时候说班会多少，他这一停大声的喊60，就很可能很有点那种情绪的一种表达，但我们真就班会60啊，他第二天真的就来120啊，你懂吗？心念相牵的，这不可思议的呀，这个不可思议的，而且你的心念相牵最终都不需要设定一个什么一个规章制度，假如说与法会不相应的调皮捣蛋的不要来，他最终要是真正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心念一生那些调皮捣蛋的不会来，因缘不相应的他不会见，如同佛开悟的时候，就他夜睹明星开悟的时候，他三期转法轮，对声闻人呢讲什么？讲苦集灭道，五比丘转四圣梯。但是他五比丘转四圣梯的同时，他对佛菩萨讲法《华严经》。那这个你怎么样想呢？但是五比丘听不到啊，那为什么菩萨就能相应了？他心生的这种念呐、啊，懂不懂啊？心念相牵就是跟他心念有因缘的相应的，他自然就会来，不来而来。我跟你讲，佛法不可思议的地方大乘就在这里，非凡夫常规的经验能解开的。那为什么佛就是同时大转法轮呢？又对五比丘说苦集灭道，说阿含的同时又说华严经呢？你给我用你的常规和定格给我解释一下。一身而转万法，它怎么转的呢？只要你心念升起这个念，跟你心念相应的这些众生自然就知道，就相牵来了，那自然那个120，他没计划没定格的没思维的随口说一个120，他真的就来120了。你起疑惑，你疑惑你都没有地方靠，你想把他推倒你没地方推，你看会怎么样呢？他就是这样，这种不是神通感应，而是你本具的外求啊，外求哪能求来呀、啊？那我们那天外求，一会儿搬回来200，一会儿哎呀，200不来怎么办？赶快去敲锣打鼓通知啊！明天搞法会了，给各个居士打电话呀，都来呀、啊。那我们要攀缘呐，来多了呢，来多了再撵走啊。来都在撵走啊，老和尚们随缘应对，你懂吧？他的心念升起一个心念， 会感召来的，跟这个法会相应的，不需要你设防，找个游子啊，让他走，让他不来，不需要，懂不懂啊？相应自然来，叫心念相牵。但这种心念是怎么练熟的呢？都是通过为事办佛门的这些事当中，与法相应的办事，按照戒律相应办事来完成了他这个心念的，不是凭空掉下个林妹妹喽，那不是这样的哈，那不是这种情况啊。但是现在的人就认知说，绝对去经验，但也离不开度众生，要一些度众生的经验，但是绝对不是你定格的经验。你一定格，佛法透不了。你看待佛法都是看左不看右，看前不见不看后，看上不看下的。那你说你谈的是真正的佛法，那你跟要真正的佛法来对比一下，是吗？不是，是你定格获的。师父就把它又新了一个名字，叫转基因产品，吃了会大头，你懂吗？吃了会早熟的，为什么？早熟了早造业呀，会大头吃了。你看就是这样的，这师父把这种佛法叫做转基因呢，你说可不可怕？那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它不是靠你的戒定慧的修持慢慢培养出来的佛法，是你的贪嗔痴认知我执定格而培养出来的佛法，哪个是有毒啊？一定是第二个。你把这个佛法来给人家吃，他不就大头吗？你说他是不是大头啊？他吃了绝对大头啊。那吃了他绝对早熟啊，早熟就意味什么？早熟就意味是假的，不相应，这么小能相应吗？长得是肥头大耳的，但他不是大人呢，还是小孩啊，不长久吧啊，苦的根源呢。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明白这个道理，带这个道理去做，一代一代的传承。什么是传承？上一代人的修行都是这样修过来的，所以他有他的神通。神通就是心念，心念通了，他的心念能通上能通下，能通左能通右，能通三千大千世界，能通四圣六凡，更何况我们凡夫的心呢、啊、是不是啊？这个叫神通，那个叫迷信，那不能那么搞的呀。所以师父每次都是很激动的来告诉他不要这样，但是每次都是没用的，有很多半都是没用，但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安慰啊，还有用，还给我有一些很好的安慰。所以从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没感知吗？我们到底哪个地方搞错了？真正的佛法你要你求，但是你真正的听过没有？你只是在求，但你真正的听过没有？你真正的要听到，你绝对是断烦恼，你多绝对是内心的断烦恼的同时还耗药，却不是滋长内心的定格，那才是真正的佛法耶。所以有的人说哦，求见善知识，昨天那个居士也跟我讲了，师父你帮我推荐一个，没得推荐，我把你自己推荐给你算了。师父那怎么又把我推荐，把我自己的本具的智慧推荐你？哎，没那么高，我把你恶推给你，你给我把它消灭掉了。后来的时候他也没听懂吧，他只是受到了师父的冲击波，但是他没听懂，他不会接受的。谁要是能在佛前真心的忏悔，就改往修来了。但是很少有人忏悔，所以佛门讲说， 以忏悔法入道啊，以忏悔法入道。我们真正的在服三宝前真正的忏悔没有，是悔自己后悔的事情，还是真正悔一切烦恼的根源呢？最起码是自己的知见，你悔没悔？悔了就通忏悔，就改往修来，不悔照样照做呀。所以忏悔就通修道了，只要你真正能忏悔。所以就佛门现在还是要推出先让他明白因果，再教他忏悔，再教他佛法。不能告诉他你有本事可以明白佛法，他拿什么做本事啊？他有本事，但是你现在没给他本事的因缘，这下太高了。听明白吧？他那个业障没消，他的应当忏悔的思想没有忏悔，他怎么样能担得住你现在赋予给他的佛法？他绝对担不住，即使表面上看着能担得起，但是他担的不是正统，担的不受用。你让他担，担到后来担不住了怎么办？那就麻烦了，得不掉，得不到只有毁掉咯，得不到只有毁掉。师父讲的是真实的话呀，是感慨的，万分的。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你看是往俗也好想，是往道也好想，问题它真的存在呀，你不解决不行啊。它不是假设的，不是虚设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但是你还不是解决它，面对它，你还去相续不断的虚设定格，没用的呀，了不了生死。我们都是佛学佛者，对待这个学佛的态度，有的积极的、精进的、虔诚的、信仰的，但是对待修行的方法他不认可的，他总是想创造的、套路的、仿造的，这种就不行的呀。那你一套路仿造，那你不等于造假吗？你不就把它定格了之后不就造假吗？他就会生欺狂啊，欺狂众生啊，欺狂自己啊，烦恼来了怎么办呢？那没办法的。所以大家真是一点哈，真学佛其实挺有意思的。你静静的听下去，只要 你内心是本具这种道理的，你跟他相应，你没感觉那份清安吗？虽说有一些师父我有点挺不住，但是挺不住的同时，你没感觉还有一些清安吗？转过头一看，挺不住，伤害我，转过头一看，阿弥陀佛，清安清安。你会有这种感觉的呀，你平时有过吗？就证明大家都能成佛的，但是看你是怎么样往佛的方向走咯。不要定格了哈。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在人为啊，还是心念相牵？师父把它跟大家研究了，就不多讲了吧，多讲还是这些呀，我还讲来讲去还是这个问题，师父就不想多讲了。我们就合掌回向啊。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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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